各位弟兄姊妹好。在两周前谢纳明老师在讲智慧判断和选择的重要的时候，就提到人常常自以为智慧，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看十字架的救恩是愚拙的，在教会中分党结派，组织小圈圈，就自以为是有智慧。可是呢，在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则是由神来的，而不是在人所谓的智慧。所以在他们在谢纳明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就跟我们大家讲，真正的智慧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智慧。常常有时候我们要依靠人的智慧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想要真正要靠的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智慧。如果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就请大家注意的看一下我们的圣经，以圣经为那个主。好，那在上一周的时候，王克胜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讲到什么？记不记得？讲到路德选择了上好的智慧，他选择了进入神的国度，去跟随真神耶和华。所以他选的是真的智慧，他有这样的智慧，结果路德就成为什么？路德成为神国里不光是神国的子民，他还是大卫的曾祖母，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四位女性中的一位。所以由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选择神的智慧，神的真智慧的时候，选了神的国度，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里有份。今天我们在这边的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是已经选了，做了智慧的选择，选择神的国度，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真的智慧，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要如何活出像基督的新生命来。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圣经里记录下来你为我们做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跟着你学习你，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做一个合适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有这样的预备，现在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行，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常常会受到很多不同的攻击，是不是？这个人来盯你一下，那个人来动你一下，是不是？有时候前面的道路实在是很不明显，那我们要靠自己，常常我们会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 去行，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环境，来或者是找一个人帮我一把，来帮我们做。可是在做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怎么样？常常很害怕。是不是能够克服这个环境呢？是不是能够做得好呢？我们心里会充满了惊怕。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忘了，我们有一个可靠的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难道有难成的事吗？他难道不能帮我们克服这个环境上的恶劣的情况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人的旨意，无论是怎么样，有多少的阻拦放在我们的面前，是靠因为别人放在那儿的。可是呢，神都可以为我们克服。就像生命记31:8里面讲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心里应该存的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下面的道路，我们不需要怕，不需要惊怕，因为神必在前面引领我们，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只要安心地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地走，就没有问题，他会保护我们。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中间，主要是讲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在有的时候我们做信徒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苦。如果这个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原因的话，那就是有福的，因为基督也同样为义受过苦。更何况就像李传富老师在今年元旦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他提醒我们在这一年的生活中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样的。当他讲的时候，他用的启示录的经文，他讲我们在这一年中或者在这一生中应该抱的态度，活的态度，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应许我们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会惩善罚恶，而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是不是？可是呢，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因为他随时有可能就来了。所以我们在随时随地应该读经祷告，警醒预备，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可以丢下起初的爱心，在患难中要至始忠心，要保持圣洁，持守真道，直到他再来。李老师也告诉我们，在苦难中不要灰心丧胆，要满有盼望的等待我们的主再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的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等待，怎么样学习耶稣基督，过一个像基督的新生命。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写彼得前书这个书信的时候， 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常常会受到周围未信的人的欺压，加上当时罗马政府的迫害，所以常常会他的迫害是常常变本加厉的。有的时候彼得为了鼓励当时的信徒，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不要担心受怕。在今天，在有的地方一样的，我们也会受到非基督徒或者非基督教的国家的政府的迫害，是不是？在相传在彼得的时代，那边有那么一个故事，有40个士兵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就被发现了以后被罚在冰冻的湖里冻死，就一大堆其他的士兵把这40个人赶到冰湖里，不让他们上去，然后在那个之前长官告诉他们，你们如果决定否认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话，就可以上岸，就可以不用被冰水淹死。在当时有一个哨兵看到了异象，看到天上有40个冠冕降下来，降到在这40个寻道者的头上，在天上有歌声唱道，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他一直听到这样的歌声，忽然歌声停了，他觉得很奇怪，再看忽然看到有一个士兵从那边岸上从他这边爬过来要走上岸，他看到那个一个冠冕悬在空中没有办法落下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讲就跟那个爬上岸的那个士兵讲，蠢汉，这么上好的福分你就放弃了吗？好吧，我跟你换位置。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了那个逃跑的士兵，然后他自己就走到冰湖里愿意寻道，因为他看到了这么上好的福分，他愿意接受。在这个时候，同时他又在听到天上有唱起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的歌声。在彼得前书3章13节里面，所谓的行善是做神所喜悦的事，就像彼得前书3章18节中所说的，耶稣基督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按神的心意为我们的罪受苦，是为了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照理说一般人不会刻意去迫害行善的人，但是彼得承认刻意行善的义人有的时候也会遭受到苦难，就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受到什么人的迫害？是啊，当时的人 也自称是信神的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还是照样的迫害他，是不是？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提到的八福一样，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会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怕世上的疾苦，不要怕世人的威胁，也不要怕世上的苦难，因为我们有天国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仰望我们的神，可以有平安在我们心里代替了恐惧，安心的来过困苦的日子。有一位弟兄在一个大公司上班，他这个公司用一些这个化学产品来做汽车的零件，那有很多厂商啊，有的时候是常常是不按正途用他的产品来赢得赢得这些公司或者什么的使用他们的产品，常常有的时候就用政治的手腕让政府或者是让他们公司的老板来用施压来用这些产品。这个弟兄他认为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问题，他有一次他觉得那个产品那个公司那个厂商的产品实在不合格，实在不能够使用，他在祷告以后就去找他的上司谈了，他跟他讲这个厂商的原料实在不合规格，不能够使用，会造出很大的问题来。那他鼓足了勇气跟上司讲了以后，他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可是在过了一阵他发现那个上司不但没有处罚他，甚至于还去跟那个公司要签合约的时候没有签那个合同，跟他讲不能跟他合作，因为他的那个产品不合规格。在这样他没有不但没有受到上司的责罚，反而受到重用，更是没有受到那个厂商借着政治的行为来对他的骚扰。所以由这样看来，我们只要依靠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这些逆境也会顺利的解决。有一个心里尊主为圣的基督徒，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情况会怎么样？自然而然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在苦难里面，我们也会满有喜乐，因为有基督的同在，也不怕受人威胁，也不要怕人咒骂。在他们咒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干什么了？还为他们祝福，是不是？当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时候，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在那么困苦或者不顺的环境中还能够蛮有喜乐的时候，是会很能够吸引人的。 他们会怎么样？会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会活得那么有盼望、有喜乐呢？我们就应该时常预备好，就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预备好怎么样去回答他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两个农夫种完田，在种完以后就一起坐在松树下面休息。中间有一个农夫是基督徒，另外一个不是。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看到他瓜田里面的西瓜长在那么细的一个藤上，好像不太合逻辑，他就问那个另外那个基督徒的农夫说，你看起来像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告诉我上帝为什么把这么大的西瓜让它长在这么细的一个藤上，好像很不合逻辑嘛。他又说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怎么让这么小的松果长在这么大的树上？就在这个时候，有两颗松果掉下来了，正好打在这个农夫的头上。这个基督徒的农夫就说了，幸好神没有把这个大西瓜长在这个树上。在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问心无愧的话，就可以叫那些恶意要中伤我们的人自觉惭愧。虽然说我们不能避免别人的攻击，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按基督的教导而行的话，别人就找不到批评指责的理由，反而叫他们自惭形秽。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胜过一切的批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部队在森林里面发生了与敌人发生了激战，他们跟他们的部队有两个士兵跟他们的部队分开了，两个人互相帮助着在一起在走，可是在森林里面走不出来，一直在那边，身上的干粮也用完了，到最后就靠着打了一头鹿，就靠鹿肉来又活了几天。那有一天又遇到了敌军，在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敌军以后，忽然听到一个枪声打到了前面一个年轻一点的士兵的肩膀，他背着那个剩下的鹿肉，结果这个没有受伤的士兵就跑到前面来，就抱着他痛哭。在这个时候，这个年轻被打伤的士兵感觉到那个没受伤士兵的枪管是热的，他知道是这个战友打了他一枪。在当天晚上，这个没有受伤的战友一直望天，默默地在念着他的母亲。所以这个受伤的士兵就知道了，哦，原来他这个战友是在想念他的母亲， 为了想能够独占这个鹿肉，好活到回去见他的母亲，所以他就原谅了他这个战友。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活下来了。当晚过了以后，第二天有他们的部队的先锋就来找到了他们，把他们带回了部队里。在那之后，他们战后回到家中，发现原来那个士兵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在他母亲的灵柩前，他跟这位受伤曾经被他打伤的战友说对不起，他跟他认了错。他们又做了20年的朋友。由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战友，他用基督的心肠来原谅打伤他的战友，让那个战友自觉羞愧，而不是去报复他。在这种的情况下，就是像基督的新生命。彼得前书3:17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因为让我们看起来行善既然是做神所喜悦的事，那神为什么会有旨意让我们行善还受苦呢？就好像不很合理。其实这一节经文的原文直译应当是，行善的确好，倘若神的旨意让你们受苦，还是比行恶受苦好。也就是说，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间，我们热心行善，存着无愧的良心，做神所喜悦的事，有的时候虽然继续受到冤屈，受到苦难，但是总比行恶受苦好。有的时候神会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像神应允撒旦去试探约伯一样，在约伯受到了撒旦的试探以后，怎么样？他更认识神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历逆境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知道在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会受到神更大的祝福。就像完成了世界7大洲8大站极地超级马拉松赛的第一位亚洲人，也就是创下最年轻的超马选手陈彦博，他在戈壁沙漠超马赛的时候头4天一直领先，经过数日高温和疲劳累积下来，导致他知道他代谢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尿液都变成了红色。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领先了。他第5天在检查站已经快要失去意志了。在那个时候，离终点还有差不多17公里的路，他的补给品、他的水都消耗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的气温是摄氏53度，在这种的天气下，他实在觉得很难，连存活都很难了， 怎么再去夺冠军呢？他就在一个岩石下面修行，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有力量再去跑了，没有办法去夺下冠军，所以他就流下了眼泪。在这个时候，瑞士的选手菲利普，他发现他在那儿休息，就把他自己的补给品分给他，鼓励他不要放弃，继续跑下去。那陈彦博问菲利普，他讲我们明明知道是没有办法胜利的比赛，还有意义吗？当然这个菲利普一直鼓励他，所以到后来又拉着他继续的跑。在跑的时候快要追上第二名的罗马尼亚选手的时候，菲利普把他从后面推了一把，叫他赶快跑，让他去夺冠。陈彦博在前面跑，快要追上第二名的时候，他心里忽然有个感动，觉得自己好自私啊。菲利普是他的救命恩人啊，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都是在死亡的边缘，菲利普救了他，他还放弃了他，只顾想要夺冠，他觉得自己实在太自私了，就回头去找菲利普，就菲利普骂他，你干嘛回头啊？陈彦博就跟他讲，对不起，沙尘暴快要来了，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后来在分享会的时候，在台北分享会的时候，陈彦博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他这一次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个特别嘉宾来到他们中间，大家猜当然就知道这是谁了，这个特别嘉宾就是菲利普。这个菲利普呢就跟他们讲，他从瑞士特别飞过来，是因为他发现陈彦博实在是让他知道什么才是冠军精神。虽然在当时他没有夺冠，可是呢他有冠军的精神。所以由这样我们知道，一个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受到世人的欺压苦待，可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忍，要仰望基督，过一个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到最后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必会得到由天上来的奖赏。好，我们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知道你已经立下了榜样让我们来学习，可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自己是无力来完成学习你的榜样，在这个时候主啊，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像你一样的新生命来。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谢谢刘律师为我们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在主里面更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更。